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走进一家麦当劳，却看到那个后厨里汉堡王的员工正在付钱使用麦当劳的炸炉来炸他们自己的薯条，你肯定会觉得这个世界疯了。
哈哈，对，因为这完全违背了我们熟悉的商业常识嘛。把核心生产工具租给死对头，听起来就像是在商业自杀。
没错，但在传统的商业竞争里，我们对壁垒的认知是非常清晰的，非敌即友。可是当你观察本周 AI 领域的暗流涌动，你会发现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共享炸炉现象真的正在真实的上演。
其实还不止于此，曾经我们以为只能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机器人场景正在走进现实，而原本你以为会全球统一的技术规则，却在以极快的速度走向分裂。
是的，所以欢迎你加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不泛泛而谈，而是要带你快速掌握当下最硬核的指示。
很高兴和李琦探讨。今天我们用来解开这些反常识现象的核心资料分量非常重。这是一份涵盖了从前沿大模型技术一直到国际监管最新格局的综合 AI 情报报告。
对，而且这里必须特别说明一下，这份厚重资料的提供者以及报告里那些极其敏锐的战略评论的作者其实是同一个人，也就是金晶镇律师，前国会议员。
没错，透过金晶镇律师的专业视角，不管你是在筹备下周的公司战略会，还是在头疼你们业务的出海合规问题，我们今天梳理出的这四股巨变绝对是你必须掌握的现实指南。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第一个话题吧，微大网的竞速。这周啊，中国大模型圈可以说是有一枚深水炸弹炸开了。月之暗面发布了 Kimi K3 模型，那个参数量直接飙到了2.8万亿。
哇，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节点。你知道，长期以来，这种2万亿参数以上的巨兽级模型几乎全都是美国几家顶尖实验室的自留地。
确实是这样。
但 K3 不仅打破了这个局面，更关键的是它是一个开源权重模型。
等一下，我得先理清这里的概念。我们平时经常听到开源，但这里的报告明确写的是开源权重。这两个词儿，它仅仅是换了个高大上的营销词汇，还是说真的有本质区别？
这是一个极好的问题，它们之间有非常关键的区别。就是说，普通的开源通常意味着连同构建这个模型的底层训练数据、训练代码全都给你公开了，
也就是你能看到它是怎么从零开始长大的。
对对对，但开源权重呢，指的是开发者只把最终训练好的那个大脑网络开放给你。这就好比他们直接丢给你一个已经大学毕业的顶尖高材生。
哦，我可以直接雇佣他，让他干活。
没错，但你不知道他小时候看过什么书，上过什么补习班。这就是开源权重的核心逻辑。
懂了，等于说我直接拿到了成品的脑力。那既然说到脑力，我看报告里提到 K3 支持1000万 token 的上下文，对很多非技术背景的听众来说，这个1000万 token 在现实业务里到底是个什么体量？
简单来说 ，token 就是 AI 处理语言的基本单位，你可以把它粗略理解为字或者词根。1000万个 token 大概相当于几本几十万字的厚重长篇小说。
天哪，那真的是海量信息了。
是的，或者你换个角度想，它相当于一家跨国公司过去5年所有的财务审计报告，再加上厚厚的法律卷宗。K3 能够一口气把这些全部吞下去，而且还能记住里面的各种细节。
这确实很惊人。但我看报告里有一组数据很有意思，说 K3 的混纯输入成本极低，每100万 token 只要$0.3。这让我立刻想到了它背后的那个架构，也就是 MoE 混合专家架构。
没错，MoE 架构是降低成本的关键。
我能用个通俗的比喻来确认叫我的理解吗？你听听看对不对？
好啊，你试试看。
这就好比你走进了一家拥有896位世界顶级专家的超级医院。如果是以前那种传统的模型，你哪怕只是去拔个智齿，这896位专家也得全部醒过来，齐刷刷地站在你床头集体会诊。
哈哈，对，极其浪费计算资源。
但现在的 MoE 架构是系统相当于一个极其聪明的导正台，它根据你的症状，每次只精确唤醒最对口的那16位牙科医生，所以它既能保持高水准，又异常的省钱。
这个比喻非常精妙，正因为如此高效 ，K3 在性能上也交出了亮眼的大段。报告提到，在 Front and Code Arena， 也就是那个专门测试模型写前端代码能力的竞技场上 ，K3 以1679的 ELO 得分空降第一，
甚至超越了 Cloud Fable 5， 对吧？
对，另外它的 GPPQI Diamond 得分也达到了93.5%。
哎，又我得打断你了。我们经常在报告里看到 ELO 得分，这是个什么机制？为什么它不用那种简单的准确率百分比？
是这样的，因为评估 AI 写代码或者写作的质量，其实很难有绝对的标准答案。ELO 得分最初是用来给国际象棋选手排名的。
哦，排名系统。
对，在 AI 测试里，它的逻辑是盲测对决。平台把同一个指令发给两个不同的模型，然后让人类开发者在不知道是谁写的情况下，投票选出哪份代码写得更好。
赢了加分，输了扣分。
完全正确， K3 能拿到第一，说明在真实的盲测对决中，人类程序员更偏爱他写的代码。
这含金量确实很高，不过报告中金金镇律师的点评也非常客观。他特意指出，虽然 K3 在特定单项上拔尖，但综合能力其实仍然落后于 GPT-5.6 Sol 这样的顶尖闭源模型。
没错，这是一种非常清醒的技术认知，但我们绝不能忽略大趋势。你看，英国 AI 安全研究所的最新评估，中北在开源大模型上的代差已经从之前预测的6到10个月急剧压缩到了现在的4到7个月。
4到7个月，哇，在现在的 AI 迭代速度下，这甚至都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产品大版本周期了。
是啊，追赶速度非常惊人，而且不仅仅是月之暗面。在刚开幕的 WAIC 2026大会现场， Minimax 也公布了他们的 M3 Pro 开源计划，那也是一个超20000亿参数的模型。
所以现在行业里似乎在形成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双轨制，一方面是1000亿参数的模型用来处理日常的通用任务，另一方面是像 K3 这样几万亿参数的巨兽专门啃复杂推理的硬物头。
确实如此。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核心问题，对正在收听节目的普通用户或者企业管理者来说，这种只要几毛钱成本一键就能调用又全面兼容 OpenAI SDK 的超大开源模型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正是我要问的。这时候我们必须引入金金镇律师在报告中给出的那个极其犀利的核心洞察。他指出，这种级别的开源模型触手可及，意味着企业级 AI 应用最大的痛点就是数据隐私被彻底解决了。
分析得非常准。你回想一下，以前律所的高级合伙人或者企业法务团队，他们敢把涉及公司机密的并购合同上传到外部的大厂云服务器上让 AI 分析吗？
绝对不敢啊，一旦泄露就是灭顶之灾。但现在既然连 2.8 万亿参数的高材生都已经可以让你直接带回公司了，按照金金镇律师的洞察，企业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甚至拔掉网线，在本地安全的运行强大的大模型。
是的，机密数据一步都不用离开公司的大门，但也立刻抛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刚才我们聊的都是如何运行这些模型，但在这之前，大厂必须先在云端把这些几万亿参数的怪物训练出来。
而训练这种规模的模型根本不是几台电脑能解决的，你需要的是天量的算力。这就直接把我们拉进了第二股巨变，大厂之间为了算力开始打破常理了。
没错，这就回到了你开场时那个麦当劳和汉堡王共享后厨的绝佳比喻。
报告里揭露了一笔让人跌破眼镜的暗盘交易， Meta 正在跟 Anthropic 谈判，计划在2年内向 Anthropic 出租价值最高达10亿美元，也就是大概14万亿韩元的 AI 数据中心算力。
这笔交易的规模相当于 Anthropic 5月份跟 SpaceX 签的那个3年期协议的1/3了，而且它是按月计费的，还带有灵活的提前终止条款。
说实话，看到这里我的第一反应是 Meta 是不是疯了？ Meta 自己在做 Llama 模型， Anthropic 是做 Cloud 模型的，他们在争夺同一个市场的王冠。 Meta 为什么要帮竞争对手？
这是一个非常理性的反直觉商业角色。其实这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出售模型的公司向竞争对手出租剩余算力。
等等，怎么理解？
你想想， Meta 为了在未来的 AI 竞争中不掉队，必须疯狂砸钱买芯片建数据中心。这种庞大的资本支出沉淀在巨型机房里，当上一代模型训练完，下一代没开始的时候，这些昂贵的算力就闲置了。
那闲置的显卡不创造价值，每天还在疯狂折旧。
对，所以当 Anthropic 这种极度渴求算力的公司找上门时， Meta 看到了把这些资本支出转化成流动现金的完美机会。这表明大厂正在试出盘活资产。
原来如此，连扎克伯格自己都提到，每周都有多家公司跑来问能不能卖他们的算力。这说明算力已经成了 AI 时代的硬通货，甚至打破了传统的竞争壁垒。
是的，不过大厂们不惜砸杀百亿元囤积算力，不仅仅是为了让 AI 在屏幕里陪你聊天，他们有更大的野心。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股巨变，人形机器人的量产爆发，
也就是让超级大脑拥有走进现实世界的物理躯体。在维内克2026展会上， AGBOT 也就是智源机器人的表现真的让人觉得科幻电影照进了现实。
没错，他们在同一天一口气发布了四款产品线，从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 A3 Ultra 到教育版 X2A9，重重在工业版 G2 Max， 甚至还有一双叫做 Onihan 3 Ultra M 的精密灵巧手。
让我来扮演一下挑刺的听众啊，我看了这台 A3 Ultra 的配置单，上面写着搭载英伟达的 SOR 芯片，提供700 TOPS 的算力。如果我是一个负责外贸或制造业的听众，这个冷冰冰的700 TOPS 到底给我释放了什么信号？
信号非常明确，这意味着机器人可以在物理世界落地了。700 TOPS 指的是每秒万亿次操作的算力。以前的机器人为什么笨重？因为算力不够，遇到障碍物得把画面传回云端，等云端下达指令。
那中间哪怕只有半秒钟的延迟，在工厂车间里就是一场灾难。
完全正确。所以700 TOPS 的意思是，这台机器人的大脑足够强大，不需要等云端的指令，靠自己的算力就能在几毫秒内做出复杂判断。
所以它不再是一个单纯执行预设程序的机器，而是一个真正的智能体了。另外，报告里提到的那个定位技术融合了 GPS、 RTK 和 UWB。 有了 GPS， 为什么还需要其他两个？
因为 GPS 在室内就是个瞎子，在复杂的工厂里信号会被遮挡，而 UWB 技术可以实现室内外厘米级的精准定位。
听众朋友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在展会现场已经有30多台这样的机器人在人群中四处走动了。他们支持热插拔电池，能连转8个小时，而且联合创始人已经宣布了全球出口计划。
对，这就说明这已经不是实验室里的玩具，而是明确指向海外出口的工业级产品了。
可是你看，当超强大模型可以在本地运行，人形机器人准备出口全球，这股不受物理边界限制的技术洪流必然会撞上一堵高墙。
这堵墙就是各个国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竖起的监管高墙。 AI 的规则到底由谁来定？这就到了我们要拆解的最后一股巨变，全球监管的巴尔干化。
我们先看看国际层面，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简称 WICO， 在上海成立了，有29个国家签署了协议，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都出席了。
但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份名单，客观陈述当前的地缘政治现实的话，签署的大多是印尼、巴西、南非这样的全球南方国家，而美国和欧盟的主要国家都缺席了。
这确实很耐人寻味。
结合金晶镇律师的专业评论，这种缺席预示着全球 AI 治理正走向西方框架与中国框架并存的分化局面， AI 监管已经无法收敛于单一的国际标准了。
哇，这对从事跨国业务的听众来说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你的合规成本即将成几何级上升，因为你必须同时应付多套截然不同的监管逻辑。
不仅是国际上分裂，具体到各个国家的本土立法步伐也快得惊人。这里我必须再次引用金晶镇律师在报告里特别指出的一个韩国本土视角的例子，
就是那个人工智能产业培育及信赖基础建设等相关基本法，我们简称 AI 基本法，对吧？
没错，这部法案将在7月21日，也就是倒数两天后全面实施。它不仅规定了高风险 AI 的标准，还引入了企业透明度和安全性的义务。
倒数两天，这简直迫在眉睫。而且我看报告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新法居然把职场哭窗期女性、求职者、非首都圈中小企业员工，还有农渔民都纳入了 AI 弱势群体予以支持。这跟我们平时想的弱势群体不太一样啊。
这是因为监管层敏锐地意识到 AI 最大的短期威胁是通过算法歧视剥夺特定人群的就业机会，比如 AI 筛选简历时可能会自动过滤掉有职业空窗期的女性。
原来如此，所以企业在使用 AI 时必须对这些新定义的群体尽到极高的透明度义务。那企业岂不是要慌神了？马上法案生效，是不是就要面临重罚？
这点大家不用过度恐慌。金晶正律师给出了一条非常实务的建议，新法引入了至少一年的宽限期。面对这个缓冲期，企业现在不应陷入对处罚的恐慌。
那这一年时间，企业真正应该把精力花在哪里？
应当将时间用于专家咨询、高风险 AI 判定的内部准备，以及建立透明度义务的流程上，把合规建设做好，这才是最大的实益。
明白了。不要把它当成紧箍咒，而是当成梳理内部数据的契机。好，时间过得真快，让我们把今天这盘庞大的棋局收拢一下。
今天的信息量确实很大。
是的，回顾一下，本周我们见证了开源模型的低成本逆袭，也就是 Kimi K3， 算力租赁的新商业模式 ，Meta 和 Anthropic 的暗盘交易。还有人形机器人的规模化出海 ，AGBOD 的惊艳亮相，最后是全球 AI 监管标准的一分为二，也就是 WAICO 和各国本土法案的落地。这些都是为了让你在信息过载的时代，精准把握技术落地的脉搏。
没错，把这些线索串联起来，其实是在描绘我们未来几年的商业生存环境。
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正在收听的你带走一个终极思考。
想象一下，当顶尖的开源模型变得越来越小巧，能够安全地在你的办公室本地运行，而全球的 AI 监管规则却越来越走向分裂。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决定你在 AI 时代竞争力的，或许根本不再是谁拥有最庞大、最昂贵的云端通用 AI，
而是你能否在自己的管辖区内利用有限的算力，组建出最懂你业务的本地化 AI 集群。
没错，在这个技术无国界，但规则有国界的时代，你和你的企业准备好挖掘属于你们的那条 AI 护城河了吗？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企业管理者带回会议桌上去深思的问题。
确实如此。非常感谢你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深度解析，期待你在自己的领域中运用今天收获的新视角。保持好奇心，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